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欢迎您收听由我马大鹏为您主讲的《真道分解》。今天和你一起查考的是《约翰福音》，我们从昨天开始研读的一个新的主题，就是神儿子与犹太人的冲突。这个主题涉及的经卷非常长，从《约翰福音》第七章开始，一直到《约翰福音》第十二章的五十节为止。在昨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只看了《约翰福音》第七章第一节到三十九节，谈到主耶稣在耶路撒冷过祝棚节期间所遇到的一些事情。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，也就是整个节日的高潮的那一天，主耶稣公开的宣布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他那里去，他可以使人永远不渴，并且得着活水的生命，就是有圣灵充满的生命。我在昨天已经强调过，主耶稣这番话是指着信他的人将要受圣灵而说的。那时候门徒仍然还没有受过圣灵。今天我们会继续把第七章最后一个段落讲完，然后进入到第八章的经文。
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
约翰福音的开始令人荡气回肠，
耶稣所行的事若将之文以成书，就是世界也容不下。
约翰福音的结束让人赞叹辉煌，这是一卷与弗类福音迥异的福音书，它的迥异凸显出神的心意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的心意，发掘福音的奥秘，活出生命的惊奇。
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《约翰福音》。
约翰福音第七章四十节到五十二节，这个段落的内容主要是有关对主耶稣的争论。当时众人听见主耶稣的话，就相信他是摩西在《申命记》第十八章十五节和十八节所提到的先知。有的人更加愿意承认耶稣是基督，是弥赛亚。不过，也有的人认为是不可能的。他们相信主耶稣是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出来的，可是旧约是预言基督从伯利恒出来，而不是从加利利出来。约翰福音第七章四十节到四十二节，约翰福音第七章四十节到四十二节说，众人听见这话，有的说，这真是那先知；有的说，这是基督；但也有的说，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？经上岂不是说，基督是大卫的后裔，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？于是众人因着这事意见分歧，彼此起了纷争，甚至有的人想要捉拿耶稣。事实上，今天也是一样，人们会为耶稣基督而争论，有的人认为他只是一个凡人，有的人则说耶稣不过是历史上伟大杰出的人。但是相信神的话的人就知道，基督神的独生子，是赎罪祭的羔羊，是以色列民族盼望已久的弥赛亚。弟兄姐妹，您还记得法利赛人和祭司长曾经派差役去捉拿耶稣吗？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二节告诉我们， 法利赛人听到群众对耶稣的议论，于是打发差役去捉拿他。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四十五节告诉我们，差役回来了，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耶稣一同绑来，而是空手而回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四十六节，第七章四十六节，这是差役的回答。经文说，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。弟兄姐妹，这些差役虽然不接受耶稣，但是他们此刻也不得不为他讲一番好话。差役以前一定听过好多好人和伟人的说话，却是没有一个人说话的时候能够像耶稣一样有权柄、有恩典、有智慧。法利赛人和祭司听完差役这么一说，想要威吓他们，指出他们是被耶稣迷惑了，提醒他们整个犹太民族的官长都没有相信耶稣的。这些法利赛人自己不单不愿意相信耶稣，他们更不想其他的人也相信耶稣。他们自以为高人一等，以为唯有他们才认识真理，他们抗拒有关基督的真理。其实今天的情况也相差不远，很多自己不愿意得救的人也会用尽所有的办法来阻止别人相信主。法利赛人指责犹太的百姓们是无知的，是咒诅的，因为他们认为如果那些百姓知道一点圣经，就不会认耶稣是弥赛亚了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有一个人出来说话，这个人就是尼哥底母。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五十到五十一节，第七章五十到五十一节是这样记载，内中有尼哥底母，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，对他们说，不先听本人的口供，不知道他所做的事，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？尼哥底母是谁？相信不用我多做介绍了。他似乎已经真正的相信了基督，所以尽管多数的法利赛人憎恨耶稣，并且想要杀害耶稣，但是尼哥底母仍然不顾他自己的声誉地位，冒险的为耶稣说话。尼哥底母的这番话和当时的犹太律法是没有抵触的，因为根据犹太的律法，如果不是先有侦讯，律法并不会定一个人的罪。这样看来，犹太领袖那时候所做的不正，也不合乎律法。另一方面，对于法利赛人来说，尼哥底母的这段话实在是有点太大胆了，所以他们起了疑心，怒吼着对尼哥底母说，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？你且去查考，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。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，失去了理智，不管是非黑白，一心一意的要杀害耶稣，以致可以挽回自己的面子。祝棚节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过去了，前来耶路撒冷过节的人各自都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了。我们不难想象，当中有的人是面对面见过了耶稣，并且相信了耶稣。另一方面，犹太领袖在祝棚节之后，他们加害耶稣的阴谋也渐渐的扩大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七章整章都是围绕着犹太人谋杀耶稣的念头而写的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现在要开始第八章的查考。首先，我们要为约翰福音第八章来分个段。第一段是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一节到十一节，主题是行淫时被拿的妇人。第二段是 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到二十节，主题是耶稣是世界的光。第三段是第八章二十一节到五十九节，这个段落比较长，主要记载的是犹太人与主耶稣之间的辩论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可以说是上文的总结，让我们知道祝棚节之后，前来过节的人都回家去了，但是主耶稣并没有回家。耶稣他选择往橄榄山去，去做什么呢？去祷告，去亲近神。橄榄山距离圣殿不远，主耶稣在清早的时候从橄榄山下来，经过吉伦谷，再进入到耶路撒冷城，回到殿里教训了人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有一件特别的事情发生了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。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节到第五节，他们对主耶稣说：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，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？犹太人的领袖故意把自己应该处理的事情带到主耶稣面前。这件案子既然有人证，又是当场被捉的，按照摩西的律法，这女子确实行了淫乱，是可以用石头打死的。问题是，那个男人在哪里呢？律法指出，是要用石头把双方打死，而不是只有一方的。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六节告诉我们，犹太领袖这么样做，是要试探耶稣，为要得着告耶稣的把柄。原来这些领袖其实是利用这个女人，使耶稣落入他们的圈套。如果主耶稣说不应该用石头打死这个妇人，他们就会指控耶稣不遵守摩西的律法。假如主耶稣说叫众人处决他，他们就会向罗马人告发，因为罗马人不容许犹太人私自用刑的。主耶稣听完这件事，主耶稣有什么反应呢？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六节经文说，耶稣却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好像对身边发生的事一概不理。这个举动使得在场的犹太领袖感到非常的不满，他们不停地问耶稣，叫他说话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主耶稣终于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说完后，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主耶稣这句话对在场的每一个犹太人都是当头棒喝，他们都受到良心的责备，他们知道自己也有罪，于是无法可说，一个一个的走了。他们没有胆量留下来指责那位行淫的妇人。最后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知道的，这个妇人被指控犯了奸淫，但是主耶稣却没有定他的罪。不过耶稣也没有纵容他犯罪，主和蔼地对他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弟兄姐妹，主耶稣给人机会悔改，重新做人，他唯一的要求是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因为主是恨恶罪恶的，他不纵容那妇人所做的事。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的第二个段落，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到二十节，耶稣是世界的光。第八章第二十节透露了这段教训的地点是在殿里的库房里。圣殿的库房设在女院里头， 那里面设有13个奉献箱，7个用来收圣殿的税，另外6个则是收自由的奉献。主耶稣到了圣殿的库房，群众仍然跟着他。于是主耶稣说了一句对弥赛亚身份很重要的话，在约翰福音第8:12，耶稣说：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法利赛人听见这句话，都认为耶稣若不是疯了，就必定是说谎话。法利赛人凭外貌判断人的，认为耶稣只是拿撒勒的一个木匠的儿子，从来没有想过他和任何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。相反的，主耶稣是不判断人的，他没有用属世的标准来判断人。耶稣到世上来的目的并不是要判断人，而是叫人得救。在约翰福音第8:19，我们看到法利赛人接着问了一个似乎是轻视耶稣的问题。他们问：你的父在哪里？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耶稣基督的暗喻，以为他说的是人间的父亲。如果他们接受了主耶稣，也知道谁是真正的父了。弟兄姐妹，主耶稣是世上的光，凡在光里面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，这是主耶稣的应许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已经看见了约翰福音第8:1-20当中所提到行淫时被拿的妇人，以及耶稣是世界的光。现在我们要来研读的是约翰福音第8:21-59，主题是犹太人与主耶稣的辩论。如果弟兄姐妹熟悉福音书，就知道主耶稣和犹太人之间出现过很多次的辩论，每一次都是犹太人故意刁难耶稣，或者专门找把柄来攻击耶稣的。这种情况在约翰福音第8:21-59又出现了。当主耶稣说他要去一个他们找不到他的地方的时候，犹太人不明白主所说的去是什么意思。他们以为主耶稣要自杀，主耶稣看出了他们的心思，于是称他们是从下头来的。相反的，主自己则是从上头来的。犹太人是属世界的，主耶稣却不是属这个世界的。从下头来的犹太人只会体贴肉体，他们的思想不能够超越时间、感官和物质的局限，对属灵的事情一无所知。相反，主耶稣是从上头来的，他的思想、言语和行为都是属天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属神的人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究竟在我们的生活中行事为人仍然是属于世界，还是已经属于基督呢？在约翰福音第8:24，约翰福音第8:24，主耶稣再次发出严肃的警告，人们如果仍然执迷不相信他，就会死在他们的罪恶中，因为他们不接受主，不接受拯救自己脱离罪恶的唯一途径，只沉迷在今世的事情上，对基督的救赎恩典完全视而不见。犹太人对主耶稣的这番教训感到迷惑，他们直截了当地问耶稣：你是谁？弟兄姐妹，主耶稣究竟是谁呢？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，是世界的光，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约翰福音多次记录耶稣用我是来表达身份，这是主对自己的宣称。
我来了， 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约翰福音10:10下。
刚才我们看到犹太宗教领袖们听到主耶稣的一番教训之后，他们直接地问主：“你是谁？”主耶稣便向他们表明身份，然后开始对犹太人预言将来的事。约翰福音8:28-29说：“你们举起人子以后，必知道我是基督，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。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，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，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”举起人子，这个意思是指的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，世人要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才能够看出他与天父真正的关系。主耶稣来到世间并没有与父神分隔，他不是独自在世间，父神一直与他同在。耶稣所做的事并不是凭着自己的权柄，而是默默地遵行着神的旨意。可见主与父神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，耶稣所说的话都显出他的地位是与神平等的。主耶稣对犹太信徒所说的这一番话使很多人相信了他。从约翰福音8:31开始，主耶稣在那些声称相信他的人中间分清楚谁才是真的门徒。真正的门徒是那些确实的把自己献给主耶稣基督的人。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遵守主的道，他们持守基督的教训，只走正路。主耶稣也给每一个真正的门徒许下诺言，他们必晓得真理，而真理也必叫他们得以自由。事实上，基督耶稣就是使我们得到自由的真理，它是真理的源头，是判断对与错的完美标准。基督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恶果，叫我们免受自欺和撒旦的诱惑，只是我们能够得到永生的道路，叫我们得享与神同在的喜乐。我们只要相信基督耶稣的真理，在真理的光照之下，便不受罪的管辖，成为自由的人。所以耶稣不是给了我们放纵自己的自由，而是跟随神的自由。旁边的犹太人听到自由这两个字便觉得特别敏感。在约翰福音8:33，他们回答：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，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？”了解旧约历史的弟兄姐妹一定知道他们说错了。以色列民在埃及地做过奴仆，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也做过奴仆，甚至在波斯、希腊也做过奴仆。他们一直不看这些，只是牢牢地记住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是有尊贵的地位的人。其实主耶稣是针对罪的奴仆而说的，他对在座的犹太人说：“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罪辖制着我们。”耶稣把我们从罪恶的捆锁中释放出来。倘若你被罪缠累着，唯有耶稣可以粉碎罪的权势，使你的生命获得自由。在约翰福音8:40，主耶稣再次的斥责犹太人对他的态度。耶稣说：“ 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，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，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。主耶稣来到世界，对他们所说的话乃是真理，他们却觉得主耶稣冒犯了他们，把主的教训看作是绊脚石，想尽办法想要杀耶稣。这并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，因为亚伯拉罕只会支持真理和公义。接下来，主耶稣清楚地指出遗传的儿子和真正的儿子的分别。宗教领袖是以色列民族之父亚伯拉罕遗传的儿子，所以他们自称为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他们却照着撒旦的指示生活，在行为就显示出他们是撒旦真正的儿子。撒旦是空中的掌权者，犹太人拒绝救主的话语，就显出与上帝与神是敌对的，根本是不属于神的。总结这个部分的教导来看，犹太人和主耶稣之间的冲突是渐渐的白热化了。当主耶稣告诉犹太领袖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的时候，加倍的激动了他们愤怒的情绪，他们想要立即刺死耶稣，想要用石头打死耶稣。弟兄姐妹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，这句话是耶稣所说的话的当中最有权威的一句。就有了我，在原文直接翻译的意思就是我是。无可置疑的，主用了神的圣名自有拥有来宣告自己的神性，所以犹太领袖认为耶稣把自己与神看为同等是亵渎了神，于是犹太人想要用石头打死耶稣。但是事实上，真正亵渎神的是犹太人他们自己，他们咒诅攻击的正是那位他们宣称要服侍的真神，这是何等的可悲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一节到五十九节这个段落中，只是抽出了几个重点来研读主的教导，盼望神的话语在您的心中有根有基。那么我们另外在良友的网站也可以立即收听到我们真道分解的节目，欢迎您上网收听。我是马大鹏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
耶稣，你那是瞎眼看见，耶稣，你那一直伤心人，耶稣，你有权柄释放，叫不可能变为可能。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，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，叫狂风巨浪平息，大能赦罪心神迹。耶稣只相信人。